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所以在这个权柄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了第二方面，就是所谓有权柄来施行管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关于教会的管教。首先我们就是看管教的目的，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读第五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好了哈，因为我们有这样可以有个上下文。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读第一节开始。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好，我们这里就看到哥林多教会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是一个很严重的淫乱的罪，而这个人却仍然在教会里面继续说，就是说继续这样子任意而行，教会却不做任何的处理。所以保罗就责备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怎么还是自高不心中哀痛，把这样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呢？然后保罗就提到他的权柄，他说我人虽不在那里，可是呢，我已经判断行这事的人，并且当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也与你们同在，并且我奉耶稣的权柄要来执行这个管教，要把这个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好叫他的灵魂在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就看到管教的第一个目的是要使犯罪的人可以悔改。那正如我们管教儿女父母爱儿女，就必施行管教。所以我们看到在箴言的第三章24节说我看哈，箴言的第三章第不是第三章24节哈，应该是13章，我看对，13章24节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我们做父母真的是爱儿女，我们就要随时管教。不但如此，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忘记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读者劝勉他们说，他们其实我把背景稍微讲一下，希伯来书的读者其实是在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也就是说是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那么希伯来书的读者在给他们前面的劝勉，要他们存心忍耐，放下罪的担子，存心忍耐，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也就是说勉励他们要坚忍。但是另外一方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他们，你们虽然是为义受逼迫，但是这也是神爱你们的神用来管教你们的这个方法。虽然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是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但神允许这个逼迫临到，神也就是用这个做一个管教的杖来管教他们。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他们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管教的目的呢，在第十节，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管教的目的就是要 这个是一个爱的行动，借着这个爱的行动要帮助犯罪的人可以回转。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把他交给撒旦。什么叫交给撒旦？好可怕。其实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说把他赶出教会。那么等一等我会再讲到这个赶出教会的意义。赶出教会败坏他的身体，可是其实是要叫他的灵魂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是为了要让他能够得以跟神恢复正确的关系，让他可以脱离他这种败坏的生活方式，好叫他在主耶稣的日子灵魂可以得救。所以这是我们管教的第一方面的目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这样的管教不一定这个人真的就是会悔改。那我们会说，那教会还要施行管教吗？管教还有另外两方面的目的，即使不一定这个被管教的人真的能够悔改，还有其他的目的。第二方面的目的就是要防止罪恶能够罪恶被骗就是影响到其他的信徒。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意思就是说，这个罪在教会里面如果不进行管教的话，这会影响到其他的信徒。因为如果这个犯罪的人他不悔改，而继续的在教会里面行这样的恶，而教会都不做任何的行动，不做任何的管教，那这个罪的果效一定会使得教会其他的人开始就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而教会的其他的信徒就会看说，嘿，这个人做这样的事情，教会对这样的罪也不做任何的处理，也不做什么管教，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哈，那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罪我们也可以做，于是就使其他的信徒就容易受试探，也去犯类似的罪。所以为什么保罗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吗？所以管教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防止这样的罪能够延伸到其他的人。因此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神管教我们，他就提到说，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然后他就警告，他说，你们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也就是说这个人就陷在罪中不肯悔改，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啊，十四、十五节。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施行管教第二方面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这个罪的蔓延。也因此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保罗讲到，如果我们教会里有长老犯罪的话，控告长老的案子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才可以收。但是提摩太也讲，如果证实这个长老确实是犯罪，第二十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就这个长老如果确实犯罪，那么教会必须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如果这样的罪，特别是长老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这样子领袖的身份，他犯的罪我们不公开的来进行管教，那么这个罪就是说其他的人，教会里面其他的人就会看见说这样的罪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公开责备的话，就会让其他的人可以看见这样的罪是不容忽视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是神所不能容忍的，而且这个罪会受到教会和神的管教，因此其他的人就会受到警惕，不至于落入这样的罪里面。这是管教的第二个目的。那管教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要保护教会的纯洁。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教会的纯洁包括在道德上的，也包括在教义上的。那所以 为了要保护教会的纯洁，教会必须要施行管教。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教会不是一个普通的团体，教会是有共同的一个 信心，而且承认共同的真理。所以在真理上有偏差，这种的偏差包括教义的偏差，也包括道德生活，因为道德生活也是真理的内涵。所以这个偏差必定要施行管教，才能够保持教会的纯洁。所以呢，如果教会不施行管教的话，主自己要来管教。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讲到领用圣餐。其实保罗在那里就是在责备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他们在第一世纪的教会是爱宴，也就是吃饭跟圣餐是同时进行的，因为耶稣设立圣餐就是在最后逾越节的晚餐。那他们吃的饼啊，就是披萨饼，你现在在美国还是可以买到超级市场。这个披萨饼犹太人吃就是剥，然后沾，他们有很多的沾料。那么因此他们吃饭也就同时纪念主，但是保罗就是责备他们，你们当中那些有钱人，你们就不顾念那些贫穷的人，你们有，你们就只顾自己吃喝，而这些贫穷的人没有得吃没有得喝，你们也不管，但是你们自己吃喝，你们守圣餐，你们违背了圣餐的意义。因为圣餐的意义是我们虽多同饮一个饼，我们虽多同饮一个杯，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因此保罗就劝勉他们，你们要先省察，人若不省察是身体啊，我们中文给他加上主的身体，其实在上下文是，如果我们不省察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是一个身体。所以在圣餐我们省察自己的罪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先要省察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论断，我们有没有说闲言闲语，我们有没有得罪别人。我们要先省察我们是一个身体，若是我们不分辨是身体，我们领用这个圣餐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于是保罗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就是不施行教会的审判，有人收了祭母犯了淫乱，他们也不哀痛，也不施行审判。那所以主就要自己来施行管教，所以他们当中软弱的很多，病的很多，死的也不少。所以这是主的教会，主要建立他的教会。若是教会不能够善用神给教会的权柄来施行管教的时候，主自己就要来施行管教。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管教的三方面的目的。那么那哪一些罪要施行管教呢？我想我们一定很关心，因为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罪里面，免得我们接受这个教会的管教。那从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所提到的，耶稣是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这个是一个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如果私下不能解决，不能解决呢，等等我会提，就是要带一两个见证人，也就是说一个小组的人再来解决。如果也不能解决，就要告诉教会。所以如果照耶稣的教训来说，信徒两个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如果私下不能解决的时候，按着那个程序再告诉多几个人，也不能解决，最后就要告诉教会。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就要施行教会审判。所以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真的是我不知道我的心情是什么。我们今天教会几乎就是不做审判，不做管教，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里面整个教会的不纯洁，而整个教会受的亏损真是大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是为，就是说看到真的是为教会哀哭。 所以即使是个人的事情，耶稣也说了，两个人不能解决，就再多找几个人要来解决。如果还不能解决，就要告诉教会。如果我们真的教会这样子做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教会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可以容许这么多人跟人之间在教会里面同一起敬拜，可是心里面在勾心斗角。今天教会不会像我们这个样子。我们的罪其实真的就是教会不做管教，今天在教会很多罪是不能控制的。等等我还会提到一个罪，就是论断、闲言闲语、背后说闲话，这个罪是拆毁教会的。今天这个罪在教会里面严重，真的是很严重。我常常为这个罪，为教会这个罪哀哭在神面前。但是我还是相信神可以，神，这教会是神的，教会是神的教会。但我们也第一课也讲了，教会今天我们看得见的，并不是所有坐在这里的人都是真正是属神的。神认识什么人是属他的。那么所以当然新眼见的教会也是一个掺杂的。不过这是第一个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施行管教的罪。那么第二个，圣经似乎在对于教会要对哪些罪进行管教呢，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列表，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是把哪一些罪要管教统统列出来。相反的，我们从圣经许多的经文的记载来看，似乎要接受管教的罪是包罗万象，也就是说并不是哪一些罪才是今天教会一定要受来进行管教，哪一些罪教会是这个好像比较不严重，可以不用管教。那我们会看见很多的罪，如果我们按圣经来看，有些人会让我们甚至都很惊讶，因为那些可能我们根本都觉得算不了什么。那我们就举一个例，我们就举一些例子，圣经所列的，让我们看到有哪一些罪。第一个当然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我们刚刚读的淫乱，这个淫乱的罪一定要进行管教。那么第二个呢，在提多书第三章第十节十一节，这里另外一个罪，提多书第三章第十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那么分门结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到三章也是一到四章也是在责备他们，你们当中有分门结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有人说我是属基督。保罗那里的警告很严重的，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当中，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也要毁坏他。所以这个分门结党，这是要施行审判，要施行管教。那么然后第三，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这里讲到要管教的是什么呢，是懒惰不工作。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建立这个教会，但是保罗只在那里停留三个礼拜的时间，但是从我们看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来看，这三个礼拜的时间保罗已经跟他们讲了很多的真理，甚至讲到基督的再来。于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很多人就在等基督再来，他们以为基督马上就要来。其实第一世纪的教会基本上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误解，也不应该说是误解，就是说他们觉得基督再来是很近了，于是就有些人以为基督马上就要再来了，所以呢游手好闲，就不工作了，东家长西家短。所以保罗就说这些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在第四章就已经讲了，他说这些人要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从前所吩咐你们的。但是显然他们没有听从，所以保罗就再写后书又提到这件事情。因此保罗就提到第六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神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好，所以这里就是讲到懒惰不做工，也要又不肯听劝，教会也要做管教。那么另外呢，就是教会里面有假教师。好，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二十节讲到，因为提摩太前书保罗写这封信给他的时候，他是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已经有很多的假教师异端出来，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节，保罗说，我在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等等。那我们就看到二十节，保罗就说，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所以这个是假教师。那么约翰二书第十节十一节也是，若有人到你们那里去，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这都是对于假教师必须有施行管教。那么还有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刚刚读的是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保罗又列举了许多的罪。第五章我们看第九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还列了很多不同的罪。我还是要强调，不要说好像说这样是没有爱心，我们已经说了，神的爱是不纵容罪，也不跟罪妥协。那么教会不做管教，会损害毁坏神的教会，会毁坏神教会的圣洁，那么教会就跟世俗的团体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保罗也很严厉的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就警告他们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盗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当然保罗说，你们现在已经脱离这些罪，但是保罗也很严厉的警告他们，虽然他们现在脱离这个罪，然而他们必须不要继续活在这些罪里面。如果他们仍然继续活在罪里面，这些罪里面不肯悔改，那么他们也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好，所以这次我们看到，所以这样子看来呢，其实圣经并没有一个限制说哪一些罪要施行管教。那么我在神学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问我们一个问题，我的老师他总是喜欢挑战我们，要我们来思考。他说要我们列举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哪一些罪我们是一定要来进行管教。那当然这里列的一些罪，其实当时我们基本上都觉得好像很严重的才是真的是要管教，那是一定是严重到什么地步。那其实我们刚刚读这些经文就看见，我们圣经并没有真的做什么一个 就是说一个限制。那不过那时候我们的老师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今天这个背后说闲话、批评论断啊，这些罪呢是非常严重，是这种罪是拆毁教会的罪。那么所以呢，这样的罪呢是要做管教，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是这种人，我们当然是要先做劝诫啊。我们等等会看这个管教的步骤，但是如果这些人真的不肯听的时候，教会实在是应该要进行管教，才能够使教会免于被拆毁。我们晓得这些罪在教会里面今天是很可怕很可怕，因为所有的这些论断很多都是没有全部的事实，也不知道所有事情发生的情况，也 不能够真的是去测知人的动机，我们就凭我们知道的一点点东西就开始做论断，然后开始去讲，然后我们开始去传，越传就越变样，而且很多话是在背后做说闲话，这些真的是整个教会就是会拆散，完全把教会的合一破坏了。那教会的合一被破坏，我们上次提到就影响整个福音的传扬，影响神的国度的拓展。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怎么样施行管教。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刚读的经文就给我们很具体的一个步骤跟原则。在这里他说，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他听了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不听，就再带一两个人同去，不听再告诉教会。从这个程序来看，我们做管教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对这个犯罪的人他的所做的事情尽可能让越少人知道越好。所以这里耶稣第一个是说，如果你弟兄得罪你，只有你们两个人，你去跟他两个人解决，你们两个人在神面前解决这个事情，也就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就保持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尽可能不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如果两个人谈不拢，那一两个见证人仍然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团体，只有在这个人还是不听，然后就必须做一个公开了，就把这个罪公开出来。所以耶稣这里就说明最理想的状况是两个人的问题，最理想两个人就是私下能够在神面前把它解决，就不要涉及教会第三者，就是不要涉及你们两个人之外的任何人。那么如果教会中的信徒我们今天都能够在看到别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就私下的去劝诫，并且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今天教会的管教其实就不需要，真的就是不需要了。而且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就使得这个罪尽可能保持在越少人知道越好。那么所以这个保持越少人越知道越好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越少人知道越容易带领这个人来悔改。我想我们人呢也很软弱，我们很多时候就有面子的问题啊等等之类，越多人知道反而会让他心更加的刚硬，因为可能为了他的面子，他就更加的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原则，那么耶稣用这个程序啊告诉我们，这程序也就显出背后隐藏的这个目的是让越少人知道可以帮助这个人越容易悔改，同时也让越少人会受试探去犯同样的罪。因为越少人知道，像我刚刚说这种 gossip 论断的罪，越多人知道这个罪就越多人会受试探。箴言说啊，传言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所以我们就会看见为什么要越少人知道，一方面是让当事人容易悔改，一方面也不要让更多的人受试探去犯这个同样的罪，同时越少人知道对这个人当事人本身对整个教会以及对基督的名都不至于造成更大的损害。所以这是耶稣这个 管教的程序的第一个步骤。只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的是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首先我们就开始去向别人抱怨，然后这个人就开始把你抱怨的话再传给另外一个人，常常全教会都知道了，那个当事人还完全蒙在鼓里，还不知道原来全教会的人都已经晓得都在传讲关于他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教会看见我们没有照耶稣的吩咐去行。好，那么当管教进行的时候，这个程序是要逐渐增加这个强度，一直到把这个问题解决为止。所以耶稣就说，首先我们是当事人，两个人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来做。他说，如果你的弟兄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要自己小心。自己小心最主要不是小心你不要也落入他的罪里面，而是又要自己小心不要自己骄傲。因为你去挽回你的弟兄，很可能你会骄傲。那么温柔的心，我们讲了温柔的意思，温柔的意思就是说真的自己里面是的有能力，可是是一个受控制的能力，把这些都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你去用温柔的心挽回你的弟兄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审判官，好，我现在告诉你你犯了什么罪，真的就是一个温柔的心，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邻里贫穷的，自己为罪哀痛，以至于自己对自己的真实光景很了解，这样子一个温柔的心去劝诫别人，你就真的是存着谦卑来做这样的工作，又要自己小心。好，那么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原则，这里耶稣说有人得罪你，你要去，表示说我们要主动，如果人家得罪我，你不要等他来跟你和好，你要去。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还讲另外一件事情，讲到不要恨人，不要杀人，不要恨人的时候，耶稣说如果你知道弟兄向你怀怨，你得罪别人，这里是弟兄得罪你。马太福音第五章是说，如果你知道弟兄向你怀怨，就是你得罪了别人，你要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这个礼物先不要献，先放在一边，先去同他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所以从耶稣这样教导来看，不管是我们得罪了别人，或者别人得罪了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我们有责任主动的先去跟那个人一起私下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私下的劝诫不肯听，达不到劝诫的目的，就要带一两个人，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那么这个是符合旧约的要求，旧约说法官定罪的时候不可以只凭一个人的口就定那个人的罪，要两三个见证人。所以这里一个人私下劝诫不肯听，就带一两个人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那但是这里的目的还是尽可能让最少的人知道，所以耶稣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步骤，私下不肯听，只有两个人不肯听，那么带一两个人同去，仍然还是希望比较少的人来知道来参与。但是如果以上的劝诫都不肯听，就要告诉教会，告诉教会的意思就是说，那就要把这件事情公开了，要把这件事情公开。但是如果告诉教会还不听，耶稣说你们就要看他好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什么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不是神的百姓，也就是说没有得救赎的人。那么这个税吏在当时犹太人看他们就是罪人，所以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就是不得赎的，是在基督徒的团体之外的，那这个就等于赶出教会。赶出教会就是说把他赶出这个基督徒的团体。那么为什么用这个赶出教会来施行管教呢？因为我们要了解第一世纪的教会信徒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不同。 那时候的教会生活，他们是不仅是一起敬拜神，你可以说他们整个社交生活也都在教会的里面。所以会堂不仅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会堂也是犹太人的社交中心。换句话说，信徒彼此之间是非常密切的结合在一起，这整个信徒团体是在各方面，不仅是宗教上，在社交上各方面都是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把他赶出教会，就是使他脱离这个信徒的团体，这就是保罗说的把他交给撒旦。因为他脱离信徒团体，信徒团体是蒙救赎的团体，是在神的恩典之下的一个团体，把他使他脱离信徒团体赶出教会，就等于交给撒旦。尤其我说第一世纪是这么密切的结合，所以赶出教会这个人就孤立了，等于他就没有在这个恩典的团体当中，他就孤立，就是交给撒旦的意思。那但是目的呢，是要领他悔改。那么这种管教的方法呢，现代的教会非常难实行。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我们现代教会信徒的生活不是像第一世纪这样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就是礼拜天大家在这边 聚会一下，如果有参加小组的人，礼拜五晚上有一个小组，然后其他的时间你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跟你好像只是好像，好像也没关系，我们也很少联络。这现代的教会是这种，如果你看有些教会一万人两万人三万人，那你怎么可能说这么紧密的一个团体？第二个，现在为什么很难做？如果有人被这个教会 管教赶他出教会，他就到对接另外一个教会去，他去那边人家也不会问他你为什么来我们这里，不会有人问他说哦，你是被教会管教赶出去的，没有人会问这种问题，也没有人会关心这种问题。所以此地不留人啊，自有这个 别的地方可以留。所以呢，在现代我们就施行管教，这是一种困难哈。当然我自己还就是说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教会的管教在现代的教会应该怎么做。当然理想的可能就是说一个地区的所有的教会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默契，如果这个人被这个教会施行管教，别的教会呢，这个教会会通知其他的教会，所以其他教会都不要接纳他啊。可能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啊。好，最后，一旦犯罪的人悔改，就要立刻接纳他进入教会的团契相交。不管在这个管教的程序哪一个阶段，可能是私下的，可能是两三个人的，可能是告诉教会，不管在哪一个阶段，一旦受管教的人悔改，我们就要立刻接纳他进入整个教会的，要饶恕他，而且接纳他进入教会的团契。所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曾经对哥林多教会说，他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备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们看见管教的目的永远是要提供医治和恢复。希望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给教会有这样的权柄。那么教会的继续不仅是有赖于福音，不仅有赖于真理，也有赖于管教。因此教会，耶稣应许彼得他要建立他的教会，而且建立在这磐石上的时候，他也应许要把权柄赐给彼得，或者说赐给教会，把这个天国的钥匙。那希望我们可以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不容易明白这样的真理，但是我们晓得教会是你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宝贵的，是圣洁的。所以这个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但是也因此，正因为我们要忠心的传扬真理，也就隐含了教会必须要施行管教，免得教会失去教会的纯洁，免得这些 曾经悔改的人再次落入罪中，甚至像希伯来书所说的要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就再也没有赦罪的恩典，免得教会一点点面笑就使全团发起来。求主实在是帮助我们明白神把什么样的权柄赐给教会，也让我们真理堂能够按着真理，神所教训的真理而行。求主帮助我们实在是顺服神，而不是以我们自己来做教会的主，来决定教会应当如何来建造。求主让我们按着主的原则来建造主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